美众院通过重磅法案，北约将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两党议员联手反对阿里巴巴介入奥运。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美台并肩作战，国会提案抵制中共删改历史。法国爆发封锁一切抗议，超500人被捕。菲律宾抗议中共在黄岩岛设自然保护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11号，美国共和党众议院议员培根宣布，众议院刚刚以372-60票决定继续对乌克兰与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彭博社透露，北约准备对波兰无人机事件作出军事回应。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邱瑞正6号至14号访问美国。10号，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穆里纳与两党议员会晤了邱瑞正和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余大雷。穆里纳在 X 上发表声明说，我们讨论了怎样反击中共的虚假信息和统战活动，以及加强美台安全与经济联系。本委员会支持台湾的民主与自由。众议员莫兰亦在 X 发帖说，中共的统战正在加班加点破坏自由和散布虚假信息。我们直接听取了来自台湾的邱瑞正主委谈论台湾怎样坚强应对这些威胁，并捍卫海峡两岸自由。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法案非常的及时，因为在北京93阅兵之后，中俄朝三方的联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威胁迅速的升级。俄罗斯向西扩张，而中共则向东向南扩张。所以台湾和南中国海的安全已经成为整个美国所不得不面对的重中之重。这样一方面要迅速地令台湾全面地拥有保护自己的充分的能力，同时加大对西太平洋地区整个美军的投入，令美军拥有足够的实力捍卫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非常非常的必要。澳洲媒体 The Lightly 10号独家报道指出，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表示，美国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值得赞许，而且极其重要。志愿者联盟应该立即部署军队至乌克兰，而不是等待任何由美国斡旋的和平协议。如果川普继续对俄施加压力，并联手英国以及整个欧洲，俄乌战争或者能够在今年底前结束。资深记者石头认为，美国表面对乌克兰的支持减少，不是因为不想支持乌克兰，而是需要欧洲盟友的加入，而美国就可以有更多的空间转到印太，尤其台湾海峡，亦打破了中共想用俄乌战争来牵制美国的目的。现在国会方面和台湾有更多的合作，还有更多的高级别官员访台，而在美中防长通话的时候，虽然不寻求改变中共政权，但亦强调保护亚太地区的利益，更不会被挤出亚太，亦不会令亚太盟友受到威胁。这个就是明确的表态了。之前10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时，至少19架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北约战机首次拦截敌方目标，击毁5架无人机。据彭博社报道，11号，波兰决定将向白俄罗斯边境增派40000名士兵，以应对12号至16号在白俄罗斯举行的俄白联合军演。波兰已经准备几个月，包括进行超30000名波兰士兵以及北约部队参与的演习，并向盟国请求额外防空系统和反无人机技术。德国、荷兰、捷克、法国和英国表示愿加强支持。俄国防部坚称未计划打击波兰。白俄罗斯防长克列宁宣布，为降低紧张局势，军演规模减半，演习地点移至远离西部边境的内地。据巴伦周刊报道，波兰宣布将在12号零时关闭与白俄罗斯的边境。11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波兰此举意在为进一步升级欧洲中部紧张局势的政策辩护，警告其后果严重。随后拉脱维亚宣布 从11号至少持续到18号，限制原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空域，之后可能还会延长。泽连斯基表示，愿意提供技术、培训和情报，协助联合防御空域。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北约正在制定防御性军事回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司令格林海维奇将协调相关措施。11号格林海维奇表示，我们将与所有盟国合作，北约将吸收教训，评估怎样应对这类有限入侵。11号乌克兰对俄罗斯西北部城市斯摩棱斯克以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期间，该地区发生多次强烈爆炸。当地卢克石油加油站将不再提供汽油，因为该市的燃料库被乌克兰无人机摧毁。另一方面，中共93阅兵的争议不只存在在台湾，包括日本呼吁不要参加。欧洲代表皆未出席就可看出，中共邀请一些外国领袖参加阅兵之后，部分国家爆发重大危机。印尼首都雅加达在8月底到9月初爆发了大规模示威，直至5号已有至少8人丧命，几百人受伤，几千人被捕。印尼总统普拉伯沃原本取消参加阅兵，但他仍然赴北京与习近平普京合影。尼泊尔共产政权被推翻，为了反对尼共政府封锁社群平台，爆发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动，抗议者冲入议会焚烧政府建筑。目前总理奥利已经宣布辞职并疑似逃亡。有趣的是，印尼和尼泊尔的抗议现场都出现了漫画《海贼王》中的海贼旗。尼泊尔很可能是受印尼影响，将海贼旗作为自由反抗的象征。8号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亦爆发大规模反对政府武契旗的抗议，抨击警察近期的暴行以及政府的贪污情况。美联社报道指出，由于武契旗日益独裁、害民主倒车的行为，抗议者要求提前进行议会选举，遭到镇暴警察以催泪弹镇压。观众朋友，你认为下一个将是哪个呢？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讲下你的想法。好多人食完午餐之后，总会觉得烦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食了碳水化合物、饭、面包或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是跟着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畅顺，适量摄取食物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的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比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京醉茄等，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美国国会议员近日发出警告，担心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如果参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运营与基础设施服务，可能会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严重风险。大纪元11号报道，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包含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共同签署了一封信，送交给国土安全部长。他们指出，阿里巴巴不只是中共数码监控与审查系统的重要一环，还和中共军工企业和情报机构有密切合作。议员们担心，如果阿里巴巴能够接触到奥运相关的数据或系统，可能引发间谍行动、数据滥用和外国势力的渗透。议员们强调，洛杉矶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因为附近有美国的军事基地、防务承包商以及顶尖的科技公司，如果被一间受中共政府影响的公司参与奥运会的运营，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 他们还提到2024年巴黎奥运时，法国网络安全机构曾要求所有奥运的数据必须存放在法国境内，并对涉及阿里巴巴的系统采取额外保护措施，显示欧洲国家同样对阿里巴巴保持高度警惕。在过去几届奥运会中，阿里巴巴提供了云端服务、售票、电子商务和转播等各种技术支援，积累了接触奥运基础系统与人员的经验。同时随着中共当局对国内企业的控制力越来越强，议员们认为风险亦随之升高。因此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国土安全部与情报部门在9月30号之前提交一份机密简报，讲明阿里巴巴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并提出防范措施，包括探讨是否应该完全排除阿里巴巴参与奥运相关的业务。台湾驻美代表处与美国退伍军人中心9月10号在美国国会山共同举办二战盟邦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议员提出决议案，反对中共删改二战历史。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任陶志说，儒家有正名的理念就是正名，这个就是其真正意义，这项决议案的意义。礼拜三晚在美国国会山举行的二战盟邦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会议员助理陶志介绍克里斯·史密斯议员提出的最新决议案。决议案是对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这场被摄取的泳缸的反驳，中共声称赢得了战争，而实际上是我们两个国家，中华民国和美国，中华民国的旗帜在台湾依然飘扬。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九三阅兵式充满讽刺，中共名义上是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但是阅兵本身却充满法西斯味道。天安门广场更是六四屠杀发生地，北京在9月3号办了一场盛大的军典，这个之前亦做了很多文宣，但是只字不提中华民国。还有美国在对日抗战还有二次大战在太平洋的主导力量，那就是扭曲历史的事实。余大雷在致辞中说，提到国军在抗战中的重大牺牲时一度哽咽，中共试图宣称自己赢得二战，但我要提醒各位，我们才是在战场上肩并肩作战的一方，而他们解放军是在寒战中与你们作战的那一方，这个是事实。活动中余大雷亲自向抗战飞虎队遗属、二战太平洋战区、美国老兵及金门炮战中牺牲的美国顾问的代表颁发奖章，感谢他们对中华民国的贡献。其中，众议员约翰逊替已故父亲接受奖章，并对中共试图抹杀美国在二战中援助中国的历史功绩表示遗憾。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的采访报道。10号法国爆发大规模名为封锁一切的抗议行动，示威者在全国多地设置路障、纵火，并与警方爆发冲突，抗议矛头直指总统马克龙及政府的紧缩政策。全国有将近2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要大砍预算，从巴黎到各大城市交通被堵，甚至还有人放火筑起路障，警察出动水炮、催泪弹，场面一度失控，据称被捕人数超过500人。这次的导火线是前总理白鲁提出的财政收紧计划。根据方案，政府要削减大约440亿欧元的开支，还打算冻结退休金、取消两个国定假日和删减社会福利。另外，当日亦是新总理勒科尔鲁上任的第一日，他已经是法国近几年来的第五任总理，民众对这样的换人方式很不满，对削资政策不满和对政府领导失望，最终导致抗议大爆发。政府调动了大约8万名警察维持秩序，光是巴黎一地就有将近200人被捕。 警方虽然拆除了不少路障，避免交通瘫痪，但是还有很多民众被困在路上，抱怨声不断。值得注意的是，参加抗议的不单只是某一个政党的支持者，这次既有右派团体，亦有左派、激进派的人，甚至还有不少学生和年轻人。年轻人高举法国三色旗，以及写着“富人精英共和国”的标语，高呼反对马克龙的口号。抗议者的想法是，政府削资会令生活更难过。巴黎一家公共运输公司总工会高管弗瑞德表示，问题出在马克龙身上，而不是政府的部长们，强调马克龙必须落台。法国政府方面则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控制赤字，确保长期的经济健康。内政部长布鲁诺·勒泰耶承认抗议规模可观，但是强调那些想瘫痪国家的人未能得逞。媒体还提到，其实这个不是法国第一次因为改革政策爆发大规模抗议，从退休金改革到燃油税，法国人对削减福利一直非常敏感。这次封锁一切运动，只是积压好耐的不满情绪再度爆发。菲律宾政府11号强烈抗议中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斯卡帕勒礁（中方称黄岩岛）设立自然保护区的计划，并指只有菲律宾才能够在该岛礁设立海洋保护区。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不断的情况下，中共国务院9号批复自然资源部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表示要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菲律宾外交部表示将对这一切行动提出正式外交抗议，并说中方的这一行动明显侵犯了菲律宾根据国际法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菲律宾外交部11号说，中方的这一计划不合法且违法，并要求北京撤回该计划。菲律宾外交部援引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以及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表示，这里长期以来是菲律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菲方对其拥有主权和管辖权。该部门重申，菲律宾拥有在其领土和相关海域设立环境保护区的专属权力。另外，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通过声明说，中方的计划并非旨在保护环境，而更多的是为北京控制斯卡帕勒礁提供正当理由。该争议浅滩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这个显然是为最终占领找藉口。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1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说，建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目的是保护黄岩岛的生态环境，亦充分体现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使命担当。担任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阿诺谈到，自2016年以来，证据表明中国的渔民大规模捕捞濒危物种并破坏珊瑚礁，这些行为甚至被上次仲裁法院仲裁庭在裁决中提及，现在却声称要管理他们自己破坏的生态系统，这种主张既自相矛盾又具有误导性。这次部署是在美国驻菲大使卡尔森谴责中共在斯卡帕勒礁针对菲律宾船只的最新鲁莽行动之后进行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